大家早，我们继续呢跟各位介绍这个中论的这个科判啊，一论的组织结构。我们讲过了这个吉藏大师的科判呢，我们也跟各位介绍了这个深层的科判。我们上次介绍到了就是这个深层啊，它的这个两个科，一个是正式，一个是断真呢。前面的25品呢，生成嘛，分成了前面23品是正式，啊，正式这个缘起自性空，后面的2品呢是断真呢啊。我们上节课呢跟各位谈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站在这个龙树菩萨在设定每一品的品名的时候，有他在佛法上面的特殊意涵的话，那么这个圣地品跟涅槃品呢，放在这个24品第25品呢，它就有一个独特的意涵。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圣地品跟这个涅槃品呢，我们来看这2品里面的它的主要的思想呢。圣地品讲的就是什么呢？所谓的空的深意，用我们传统的说法就是3D 的思想。我们一般是2D 嘛，什么是3D 呢？就是呢空假中3D 的思想。那么这个空假中3D 的思想呢，它所要表现的就是空的一个层次，空的一个深度，空性的一个开展，这是圣地品呢所要表现的一个主旨。那么除了这个三谛以外呢，他还讲到了空即是一切万有的根源，已有空亦库，一切法得成。就是还有讲到空有是相待，就是2D说法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3法啊，1法2法3法。一法就是空义，二法就是2D，三法就是3D，啊，所以呢，这个4D品呢，它就是以这3种空义来开展空缘起性空的内涵。接下来我们看，就是这个涅槃品呢，它的思想的特殊性呢，不亚于前面我们所说的法品跟这边的4D品。我们举涅槃品的第19跟20两颂我们来看的话，在403页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涅槃之实际直意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各位，这19颂跟20颂啊，这2颂呢，它表现一个什么样一个思想呢？就是把所谓的世间与极灭的涅槃呢，做了一个汇通。这就是佛法最究竟的境界，佛所证得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什么？世间际与涅槃际呢，无二无别。各位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在中论里面呢，它主要的一个思维逻辑呢，分成两个角度，一个叫做遮权，一个叫表权。遮权就是破，那么表权就是立。遮权是从否定的立场来彰显真理， 表权是从正面的肯定的立场彰显真理，都是彰显真理，可是呢表现的有遮权表权破例的不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法品、四谛品、涅槃品这些品目呢，它都是从表权从正面的叙述的方法说明什么是真理。说涅槃与世间无二无别，这就是一种直接正面的说明。说什么呢？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真道义。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所以这一些语词呢，都可以看出他在用表权的立场建立了中观的思想体系，这就是中观的思想体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四谛品跟涅槃品呢，它不是只是跟外人之间的一个争论，不是，它是重点在表现的佛法本有特有的一个思想体系。也就是说，今天不是说你对我对你错我错的问题，而是我今天不管你外人讲什么，我把佛陀所证得的真理彰显出来。所以呢，这个断真的这一个科判呢，就显得意义不大。这是我们呢上一个节课呢，我们有跟各位提到的啊，我们呢再跟各位呢把它再说明一下。那么这个断真跟正事呢，这个我们把它谈完以后，那么我们来看呢，就是这个正事里面呢啊，它分成两科，一个是略事二无我，一个是广事二无我。那么略事就是前面两品呢，其实这个是标八部，是八部的核心呢。那么这个略广呢，这两品各位知道，就是说基本上面呢，因缘品是八部之始，去来品呢是八部之中，这个没什么太大的争议，这个也很清楚啊。那么所以从第三品到第二十三品呢，这二十一品呢，整个二十一品呢，这个生成呢，就把它全部化在了广释二无我的这个思想里面，就是破这个法我跟人我里面。在这个二十一品里面呢，生成大师呢，他把它分成了五科，就是平等的五科。我们来看这五科哈，就是几一、几二、几三、几四、几五。在这里面呢，几一是别是法我及人我，就是在这个几一里面，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法我跟人我。那么几二呢是法自性空，几三是通达真实之理，就一品，就是第十八品。那么几四呢是实自性空，即五呢是三有相续自性空。那么我们来看哈，在这里面呢，即一跟即三呢，这个比较特别，就是二无我跟通达真理之实。那么通达真理之实就是法品，这个我们有跟各位讲过的，就是呢这一品呢是作为中论的观行的思想，这一品作为观行的思想呢，它的内容彰显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独特性，所以大家对这一品的定位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争议。所以你看啊、哦，它只有把这一品独立出来，其他的科判呢都是很多品呢结合在一起的。好，这两段呢我们截出来，我们看几二、几四、几五。几二法自性空，几三实自性空，几五三有相续自性空，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法自性空，实自性空，三有相续自性空，请问它跟所谓的法我跟人我一不一样？听懂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法空跟法自性空、实自性空相有相有，它有没有重复？法自性空就是法空，实自性空它也是属于法空的一部分。三有相续自性空，其实它也是人空跟法空的一部分。各位听懂我意思了吗？也就是说呢，这个法我跟人我的话呢，它跟法自性空、实自性空、三有相续自性空呢，就会有错乱不调和的关系。因为什么？你讲法自性空的话，后面这也是法自性空，也是人自性空，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包含在进去呢？就是一个问题。各位听懂意思了吧？如果不一样的话，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法自性空、法自性空、实自性空跟三有相续自性空的话，它跟所谓的法空跟人空哪里不一样？各位懂我意思了吗？听懂我意思？哪里不一样？哪里特殊？那要把它隔离开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科帕呢就有问题了，就不是那么的严密周密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的话呢，就会发觉到这个科判呢没有那么准确。那么所以刚刚再加上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断针的问题的话呢，就我们又发觉到说，生成这个科判其实它不是很理想啊，它不是很理想。可是呢，因为我们现在啊所可以拿到的只有这几个科判，我们还是把它作为一个思考的对象来看问题。我们觉得这个生成这个科判做的不是那么的合理性。什么东西不合理性的话呢，我们不是说随便讲，我们必须根据它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布局、每一个事件来分析到它的位置合不合宜。刚刚我们做了一些分析，那么我们从整体来看，这个局部的个别的这个部分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来看它的整体的话呢，也就是说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生成大师他的一个科式啊，就是他对于整个中观呢，他就是用二无我来涵挂的这个思想，用二无我来涵挂。那么这个二无我涵挂的话呢，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这个前面的24品的话呢，这个都讲的所谓的缘起自性空啊。所以呢，也就是说他用一个所谓空的概念呢，而把所有品目的差异性呢泯灭掉。也就是说他只看到了每一品的空，它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所谓的法的空性的立场，可是他忘掉在法的空性当中，它还是有所谓的缘起的差异性。所以这也就是各品的不同点，也就是龙树菩萨对于这个世间相的一个安立。大智度里面讲到说，我们看佛法要用四悉檀，世界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跟地义悉檀。那么也可以说，就是生成大师他完全用所谓的第一悉檀来看 来思考了整个中论的话呢，就把所有的世界西谈、唯认西谈、对治西谈完全泯灭掉、泯除掉，不思考这个问题的。那么这样子就会造成了不合理性。那么所以呢，我们必须既要肯定每一品它的世间相，又要能够从这个世间相上面看到它的缘起空相，看到它的所谓的中道实相。那么这样子呢，才不会脱离了佛法所八部中道怎么样的不生，它也不灭。世间与涅槃无二也无别的这一个本质。所以呢，在就是我们来整体来看这个深层大师的思想的话呢，就是他用所谓的自性空统摄了整个中观的全部，而忽略掉了在空中的缘起的差异，就是世间相与涅槃相，世间境与涅槃境呢同时存在的这一个中道实相。前面我们把这个科判讲了，还有个小尾巴的话呢，就是这张品名的对照表，各位看一下有没有讲义啊？品名的对照表，这是吉藏大师跟深成呢品名的对照表啊。我很喜欢哈，就是看同样的东西的不同的版本，尤其是不同的翻译本啊，或者是不同的解释的话呢，就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学问。我们来看呢，就是这个翻译的时候呢，深层大概都是属于印度就西藏这部分的翻译啊。那么吉藏大师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呢，他的品名呢，其实还有轻便的翻译品名，还有一个安慧的翻译品名，下次我们再把它对照一下。我们先来看这个哈，这里面的话呢有几品哈比较特别的，我提出来哈可以斟酌商议的哈。第一品，这有27品，有标号码啊。因缘品，第一品因缘品呢，吉藏大师是因缘品，深层是什么？是缘品。我觉得这是可以商议的，应该可以改成什么你知道吗？改成生灭品。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第三颂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什么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以无自性故他性亦无。所以呢乃至后面的，各位可以看到后面的话呢，他都是在观这个生字。那么第二品呢是观什么？不去。所以呢第一品它的本质就是观生灭，就是不生，所以是观这个生灭。那么当因缘就是生灭，这个因缘意啊就是生灭意，可以这样讲，因缘者生也，有因有缘则生嘛啊。所以呢这个因缘品的本质啊是生灭本质。那么这个生灭呢其实它是只有讲生，也就是说第一品是观不生，第二品是观不去，这是八部之始跟八部之终。这个因缘呢可以不用改，可是要说明，所谓因缘者，因缘即是生意，有因有缘则生，所以是观这个生，观这个因缘生意。好，这一品。这个六情品的话呢要注明，就是什么呢，像这个深层就讲的，他就直接讲就是根品。因为六情品第一开头就是什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对六尘，就是六根嘛。不过呢等我们讲到颂文里面就知道是六根了啊，所以这个比较没有问题。还有一品呢 最有意思的就是第十二品，就苦品了、观什么呢？这里面是观自作他作，共作无因作，苦。所以这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观苦，一个是观作。那所以呢，深层是观自作他作。其实重点不在自他，深层的变成就是说变成是自他了。那么吉藏大师呢是什么？是苦。其实我个人认为什么是造作，重点在作，也不是自，也不是他，重点在这个作，也不是在苦，而是在什么？而是在这个造作。所以呢，这一品的特性呢，在观什么？观造作品。那么，如果观造作的话呢，这个就可以用十二缘起把前后串联起来了。为什么呢？从作作品第八、九、十、十一，这个是我的部分，这个没有问题。下面呢，就是什么？就是诸行无常，造作有苦，啊。那么，所以呢，这个造作呢，就是什么？就是符合了十二缘起什么呢？六入、触、受、爱、取，有没有啊？就是符合了这个取的这个特质，啊。因为取就是造作意，行就是诸行无常，和就是什么呢？和复解业。那么取之后则有，有之后什么呢？有就是什么？就是三有诸行，就是什么？就有业。有就是业的意思，那么就有什么？就有复解有无业果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十二品呢，作为当造作解释的话呢，那么就可以跟后面的行、和品、有无品、复解品、业品呢，就可以串联起来啊。这个就是这个十二品的这个品名哈，它的意涵呢，去从造作来解释就会非常的清楚啊。这是两个小问题啊。应顺法师的科判啊，我们来看这个啊。我们一样哈、我们把就是我们在看吉藏跟深沉这两位啊，两位大师的这个科判的思考角度，我们来看，就是说几个关键性的品目，我们先把它挑出来，看它怎么去摆，看应顺法怎么摆，然后再来看它其他的品目应顺法怎么摆啊。那么第一个最初两颂是标宗，就是把整个一部论的核心价值八部思想提出来，最初两颂标宗，最后一颂结赞，赞美佛，沛公归佛。那么中间的二十七品呢，就是显义。二十七品里面前面两品呢是总观，这个也很清楚，总观呢中间的之后的二十五品就是别观，这样摆呢也基本上没有问题。那么我们来看呢，就是呢首先看最后两品呢，二十六二十七品的话呢，十二因缘品跟邪见品。那么我们来看，就是说呢，就是应顺法师他把这一品呢跟前面的合起来，用什么？用一个佛法的思想体系，就是苦集灭道，来把它分科架构。在这里面呢，二十六品因缘品它是正观缘起。我们讲到前面的这个吉藏大师讲的说，前面观第一品因缘品的时候，是这个品名的，他也讲的说，其实中观呢、其实它就是观因缘。这个因缘品呢，它其实还也是在观十二缘起。那么在深层的里面呢，他把这个二十六、二十七品说是观缘起之理。所以呢，这个应顺法师呢，把二十六、二十七品这两品呢，说判成观世间的道。这个呢是与什么？与深层的理论，与深层的见解是相符合的。那么 以十二缘起来作为观察一切万法的本质呢，这个本来就是佛陀的大宗，也就是佛陀呢在所有大小乘经典里面呢都是以观十二缘起为什么呢，为思想的。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道，也就是所谓的缘起之理。那么这个缘起之理呢，跟这个四谛呢，智者大师讲过，说佛法不外乎观四谛。那十二缘起呢，是观四谛的细目。在阿含经里面呢，观十二缘起跟观四谛啊是交互，主要表现出观这个苦集灭道，可是呢在观苦集灭道的时候又把十二缘起呢与四谛呢交互的观察，在这个杂含经里面这种例子很多。那么所以呢这个印顺法师把这个二十六品观十二因缘品呢作为这个道，把二十七品呢合起来呢，这个判法一开始这边就显得切入佛法核心的这个位置点。那么我们来看啊，接下来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这个十八品法品呢，法品呢印顺法师把它观成说成是观什么现观，所谓现观就是什么，就是正观空性的意思，直观空性的意思。那么这个判法呢基本上大家都很相同呢，那么也没有问题。那么我们来看22 23 24 25这四品呢，在这边他把它跟前面的法品乃至成中间的十品因果品成坏品呢，总共八品呢合起来叫观世间的灭。那么这八品呢一三四呢它分成三段，十八品一品，十九二十二十一这三品呢分成相德，最后二十二二三二四二五呢分成断证。那么这样子呢现观相德断证呢，这就符合了佛法的修道的一个历程。那么把它放成观世间灭呢，就整个就吻合起来了。那么重点是现观相德断证合不合理。那么我们来看十八品作为现观的话合理，二十二二三二四如来品颠倒品四谛品涅槃品呢作为断证呢，证得这个果地的功德言呢也非常的合理，它本来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呢这个现观跟断证呢，这一品十八品的现观摆好了，断证如来品颠倒品四谛品涅槃品呢摆好了。那么我们来看，如来品是人，颠倒四谛涅槃是法，这个也摆得很妥帖，所以呢这个很好。那么就是中间的十品因果品成坏品呢，这个是最难定位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印顺法师他这个诠释的也非常的恰当，也就是说这三品的话呢其实他是在入观到证得果地功德的这一个中间，也就是说这三品的话呢其实它的位置是在修行到开始到什么呢，这个现观是指什么，就是正式的观得空性的这个起点呢，到达证得到如来的果地功德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历程啊。那么这个中间的历程，那么当然就有了所谓的三大阿僧祇劫的问题，有了时间的问题，就是修道的时辰的问题，所以十品出来了。那么现观是因修如来 涅槃是果证，所以有所谓的因果的问题，因修果证的问题，的因果品出来了。现观呢就坏，坏什么呢？坏无明，坏凡夫的惑业，成如来的功德，所以有成坏品。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子看食品因果品成坏品的话呢，那么完全的可以把这三品呢放在现观跟断证，也就是把法品的特质与如来品、颠倒品、四谛品、涅槃品这后面四品的圣者的这个品目呢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所以呢这个观世间灭呢这一组组合这样的判示也是非常的恰当而且合理。好，我们再跳过去看前面的第三四五品的话呢，我们来看啊，三品是六情品，所谓六情品就是六根，就是十八戒。第四品是五阴品，第五品是六戒品，就是地水火风空四。那么这三品呢，印顺法师把它判成是观世间，就是其实就是观苦。那么这三品判成观苦呢也非常的妥帖，为什么呢？所谓的三科因介入，六情包含了介入五因，那么这个六戒品呢就是在声闻经典里面常常讲所谓的我的一个执着，就是苦。所以呢前三品呢、啊三四五这三品，六情五阴六戒品呢，它是作为有情的苦报，所以这是世间的苦果呢，这个也非常的合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呢，三四五作为世间的苦，十八品到二十五品作为世间的灭，二十六二十七作为世间的道，这三个白法苦灭道的白法呢跟这个品目呢可以说都非常的吻合。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中间的话呢，世间集的话呢，其实把这个苦灭道都摆好以后，中间呢这个就很容易了。可是呢我们先看第六品，什么呢？是冉冉者品。冉冉者是什么？冉冉者讲的就是三毒，各位知道急啊，这个急就是烦恼，就是什么？就是祸跟业的升起啊，祸跟业的升起就是急啊，祸业苦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世间呢就是祸业苦嘛，那么六情五阴六界是作为苦，那么冉冉者品讲的内容就是三毒。我们来看第十七品是什么？业品，行业品。所以呢祸业，祸为头，业为果，所以这一个品中间的话基本上面有了第六品的冉冉者品讲三毒，有了十七品讲的业品，那么基本上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中间的十二品可以说作为世间集呢大概不差。那我们具体来看呢，冉冉者品讲三毒，三相品讲生灭相。那么印顺法师判冉则生，这个冉是指第六品，生是讲第七品，那么这个染是没有问题，生也没有问题，染则生。那么下面呢观作作者品，还有本住品、染可染品、本寂品，这四品的话呢吉藏大师判断是人。那么从苦品以下到业品呢，这个是法。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苦品、行品、和品、有无品、复结品、业品呢，各位可以看一下啊，行品、和品、有无品、复结品呢就是诸行无常、和合、 有无、附托、行业，这些呢都可以归类在什么呢？就是诸行流行的万法流行的这个过程。那么作作则品，本住品、然可然品、本寂品呢，他讲的都是有情的问题。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应顺法是把这个所谓的六品到十品这五品呢，把它独立出来，叫做惑业所生啊。然后中间的两品把它判成是生死流转。那么后面讲到形式空寂啊，在这里面我个人的认为哈，就是说其实这里面都是所谓的惑业。各位注意一下，因为既然讲寂，他就不要讲它空。各位听懂我意思吗？既然你是讲寂，前面是惑业，后面是生死流转，那么这边仍然是惑业。各位懂意思了吗？所以呢，在这个判事的这个标准里面的话，我认为就是呢，还是根据呢吉藏大师的判法，就是八九十十一呢，这个是受，这是有情因为烦恼而受。那么受什么呢？就从这个业苦往下走，从苦诸行和合有无复解，就被系缚，被业所系缚。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来看到，也就是说把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这六品呢，根据吉藏大师的判法呢，把它切开来。所以呢，这边只要分成两科，就是把本寂品放在作则受的立场，就是惑业所生啊。我们可以说从六七八九十十一到这个地方呢，把它判成是什么？是由惑呢有情的升起，升起。那么下面的苦到业呢，就是有情所受的、所升起的什么呢？这些烦恼业啊，下面就是所谓的业，业苦的这个流行啊。所以我们来看哈，就是我们从然然品这边呢切开来，这个就是寂，这个这是寂，从这个第六品开始寂。这六品呢吗？就是惑，这是然然子，是三毒，是惑嘛，或者有情受生，从三相开始生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受，这就是受生，这就是这讲的四品都是有情嘛，破人，看到没有啊？吉，这吉藏大师讲的破人，就是这四品讲的都是有情的概念啊。所以呢，这个因为烦恼，因为烦恼就生，生什么呢？有情，谁生？有情受生。好了，那么受生的话呢，则有诸业苦，这就符合了什么呢？符合了十二缘起里面什么呢？受，受啊，然后什么呢？爱、取、有，看到没有啊？这个有呢，就是这个有，有什么？有生、老、死，有没有啊？所以呢，这个有就是什么？就是取有的意思，这个就是爱取有的部分。这个人就是这个受，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啊，所以就是这边把它或者有情受生，受生则有诸业苦，所以这边什么业苦，中间就是业苦的不同的形态。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很清楚。各位可以看一下啊，这样子比应顺法师的这个判事呢，就会非常的清晰，而不会什么呢？各位可以看一下。因为法则这个地方的话呢，形式空寂的话呢，前面又讲惑业，前面又讲生死，怎么这边就变成空寂了呢？就有点不合体力，听懂我意思吗？不合体力。这边明明是附托行业，为什么这边会空寂了呢？所以这个空寂就不合体力，跟他前面的惑业跟生死流转不符合。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或者有情受生符合，那么受生则有诸业苦，业苦 结合起来，这两个观点，这两个思想呢，与什么呢？与十二缘起的佛法的思想是吻合的，所以这个就合理，就有合理性啊。所以我们只是把中间的啊，把中间这个极的部分的话呢，稍微调整一下，把它调整这个科判。那么然则品第六品一直到观业品十七品中，中间有十二品啊，这十二品呢都是被判视为这个世间极。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有了惑则有情受生。那么有情受生的话呢，这个惑生起呢，这是然然之品跟三相品，这是惑生。那么有情怎么受生，就是后面的坐坐的品是人法之用，本住品是人法之体，然然之品是人法合体用，观本寂品是人法之本源。所以呢这四品呢、啊、它讲的都是人的问题，就是有情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呢这边什么就是有情受生的讨论。那么从第十二品一直到第十七品呢，这里面有六品呢，从苦行品、和品、有无品、复结品到业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谈的呢都是苦，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苦，这个比较简单。行就是诸行，诸行无常的行，万法的流行。那么和品就是呢烦恼的和合，烦恼的和合，烦恼的染着。那么有无品就是有无是作为一切诸见的根源，复结品复系复解脱业。所以这些都可以说什么呢，是因为有了有情的受生呢，所以受生则有业苦。那么整体而言的话呢，我是觉得应顺法师的这一个科判的话呢，是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有价值啊，非常的有价值啊，这个是超过了古代的啊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啊。所以应顺法师的话呢，我们要给予他在佛学思想上一个很大的评价。我们看完了这个整个科判以后，我们来鸟看整个思维的这个大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科判的话呢，就是呢这个科判的组织呢，这个组织我们发觉到，就是说我们在谈这个科判的时候呢，往往会把这个科判的品名呢，它的品目，因为我们要科判呢，要把这么多二十七品的品目呢，把它做一个合理的组织的话呢，那你依靠什么东西呢？要依靠这个品目。那么这个品目呢，它是关系到里面的内容，可是内容就显得很复杂。内容是什么东西？我们来看哈，黑板上写了三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谈的主题就是我们已经把三种科判的已经跟各位分析过了啊。那么我们在分析完这三个科判以后，我们做一个整体的鸟瞰，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这个疑论的结构呢，我们必须要根据品目这个品名啊来做思考，这是第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啊，这最根本的问题啊。那所以呢这是个前提，二十七品的品名他们在佛法中间的位置，如何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佛法思想体系，这个是建立起一个观察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原则。那么至于说在每一品里面所要彰显的中道空义，这个跟品名呢没有关系，这是我们要首先思考的。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七品都是有为法，对吧？ 可是他所要彰显的都是无为法，都是八部中道之一。虽然有苦集灭道之别，可是呢都是空性。所以呢这个品名跟所要彰显的中道实相呢是必须要分开的，这就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点跟第三点，就是外人的利，外人建立的论主要不要破啊？论主要破。外人问难，论主也要破。所以呢外人的利难与论主的破达，其实这就在彰显了破邪显正的一个表述。那表述什么？要诠释什么？要诠释这个中道之理，八部之理。那么这个八部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二十七品里面，大部分都什么？都是从三假的立场说明一切法，因为因尘，因为相待，因为相续，所以无自性空。那么这个是从破的立场显证，彰显空义，彰显八部思想。另外还有从表权的立场，我们讲像法品、四谛品、涅槃品乃至十二缘起品，这些品目呢，我们看到它都是用表权、用建立的立场，佛以二谛说法，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亦即是中道义。中道义是什么？就是这个，这就是中道义。所以这一句话用从中道立场说，世间与涅槃无二也无别，这都是从正面的立场，从正面的表述来诠释这个中道八部思想。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建立中观的思想体系的时候，不能够全用遮权、用破的立场来思考，也不能原全部用表权、用利的立场，必须要遮权、表权呢两者同等并观，那么做侧面的思维，然后与品名结合，这样子的思考就能够如理的把正确合理的把这个中观的思想结构、一论的结构呢把它建立起来。这三个问题啊，只要是说我们跟各位一起呢讨论完了这吉藏大师的深层的还有印顺法师的这三个科判架构以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觉得这几个问题其实是在引导着，是在关系着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去建立一个整个中论的二十七品的组织架构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标准。那么我常常提倡一观，就是说我们在思考佛法问题的时候呢，我常提出一个思考的原则，就是系统性的思维原则。比如说佛法讲的六度、四谛、十二缘起，对不对？那么这就是佛法的总纲，所有的问题它都不会超越出这个总纲。所以印顺法在这个地方他就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就是用四谛来涵盖这一部论点。那么这也跟我自己常常提起，就是说用十二缘起来诠释佛法的每一个道理，那么都可以解释得通。那么用十二缘起来诠释佛法的升起，用十二缘起来诠释佛法的空性，用十二缘起来诠释佛法的修行禅观，都可以解释得通，这道理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解释一个佛法问题的时候，我们都用整个修道成佛的过程，比如说像般若经讲的心道果，还有如来藏思想讲的所以心解行证，唯识讲的教理行果，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体系性的思想来那么来建构一个理论。那么这个体系思想不是谁创的，而是什么？而是法如是，是佛陀所宣说出来的。 那么运算法在这个结构里面，它用取的这个东西，这是我要提醒各位的，就是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呢，尽量用体系性的，就是用佛法原有的思想呢，来建构一些新的内涵，这样子我们的内涵呢，就不会有偏差。好，我们这一节课先讲到这个点，我们休息一下。